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崩溃亡党在即，留言绝望上书，制裁中国银行，美财长耶伦出手，乌军情报部门对援俄朝鲜士兵招降，大陆车检强制报废车辆，百姓惨被割韭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崩溃亡党在即，留言绝望上书，流亡海外的自由主义法学家袁鸿兵教授在新唐人的清英论坛节目中说，北京官场近日流传好热的话题就是刘源向中共中央上书，上书的题目好经略，用的是曾两次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狄秋白被国民党处决之前的一篇著名的文章，题目叫做多余的话。这份上书总体上来讲，可以说是整个太子党或者是红二代为中共的前途发出的悲鸣。上书的主题是，若按照习近平现在这条路线继续推行下去，亡党亡国很可能成为事实。袁鸿兵说，在这份上书里面，刘源首先指出中共现在的经济、政治和台海三大危机。经济危机，刘源认为是从中共十八大以来恢复到文革极左思潮下的经济路线，完全违背市场经济，因此中共经济这种急速断崖式的下滑，若不改变根本的政策和原则，根本没办法扭转这个趋势。而他特别指出，不要再指望中国人好像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尾那样，在饿死几千万人的经济危机下，中国人仲继续支持共产党的领导，那种情况根本不可能再出现，时空和人心都发生根本变化，若再出现这么大危机，那中共执政地位的颠覆不可避免。袁鸿兵说，刘源对政治方面讲得很直接也很简要，就是官心动荡，军心不稳。他特别指出，原因是习持续了十几年的权力大清洗、大整肃，证明是失败。特别是刘源说，在二十大之后出现的从两届国防部部长到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军工体系、军委总装备部等等一系列大案的出现，都说明二十大之后的政治路线出问题，再加上最近苗华出现的被整肃的问题，他说这个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腐败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生态问题、政治路线的问题。他认为习用明朝时期锦衣卫的方式，用古代派出巡按使的方式进行反腐败，是一条失败路线。而刘源讲得比较令人震撼的一个是，他直接指出现在很多军官都是配枪日夜不离身，而且是上了堂，只要被中纪委或者军纪委允许约谈，随时准备和调查人员同归于尽。大家都知道，中共官员以前是不断自杀，经常出现自杀潮，而现在很可能出现一个新的反抗浪潮，就是对军纪委的调查人员开枪。所以刘源特别指出这点，这个是军心不稳一个极可怕的象征，亦是亡党亡国的征兆。袁鸿兵说，另一个就是台海问题，刘源认为这么多年来整个对台湾的统战工作是失败，原因是因为他们违背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的政策，在国际上中共被孤立，在国内是文革极左思潮回归，造成极恶劣的影响，所以台湾社会现在想和中共统一的人数极大比例降低。他得出的结论是，统战是失败，和平统一台湾已不可能，而在这种情况下，军事解决台湾问题成了唯一选项。刘源又提到，若发动台海战争，从北到南的沿海地区、中国最主要的经济地区若被打烂，中共的执政地位将随之颠覆，亡党亡国的前景难以避免。袁鸿兵说，总体来讲，刘源这封上书是代表相当一部分太子党和红二代， 对他们自己的所谓红色江山的忧虑，用刘源的一句话讲是忧心如焚，先写了这封上书。至于点扭转这种亡党亡国的危机，刘源提了三项建议。第一个是策立，就是要回归真正的改革开放路线。所谓真正，实际上就是要回归到邓小平的权贵资本主义。而第二个策略就是要回归到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外交政策，重新打开国际关系局面。第三个策略就是要令中共逐步有序地转化到社会民主党。原话刘源所提的这三条意见，显然是他们想让中共不要死得那么难看，想要用一个和平方式让中共能够解脱。但事实上，中共暴政已经罪恶如山，已经不可能得到历史的赦免。刘源在信中亦说，之所以说这封信是多余的话，就是他意识到他提出的这三项建议都不可能被习所接受。他还特意说到，为了国家的前途，他只能尽人事听天命。制裁中国银行，美财长耶伦要下手。美国财政部长耶伦13号向路透社表示，美国正是考虑进一步制裁黑暗舰队游船，并不排除对中国银行实施制裁，以降低俄罗斯石油收入和获得境外支持的管道，目的是阻挡俄在乌克兰战争中的经济来源。耶伦13号向路透社表示，美国正是考虑进一步制裁黑海舰队游船，并不排除对中国银行实施制裁，以降低俄石油收入和获得境外支持的渠道。耶伦所讲的黑海舰队指的是俄罗斯邮轮运用电子欺骗技术等手段掩饰位置或身份，以躲避政府和商业伙伴监督。耶伦又说，若有足够证据，他不排除对特定银行实施制裁的可能性。他说，对中国大型银行的警告已成功，美国让这些银行对于可能切断美元交易的制裁非常谨慎，他们想和俄罗斯贸易，但又不想让自家银行被制裁。在一年前，拜登通过行政命令，让财政部有权可对协助战争相关交易的金融机构实施次级制裁。乌军情报部门对回俄朝鲜士兵发动心理战，他们制作传单和影片，鼓励朝鲜士兵投降，不要作无谓牺牲。自从俄侵乌之后，乌创立我想活下去的项目，最初是针对不想参战的俄兵。自从我想活下去创设以来，乌在前线投放传单，向敌军展示点投降，至今已有350名俄兵经该项目向乌投降。而如今乌亦开始对朝兵招降，他们制作的新传单上有韩文和图示，指导朝兵怎样在前线投降，步骤包括面部向下趴在地上，手持白纸或传单，抛下武器等。我想活下去的志工马特维延科话俾欧洲新闻台知，唔系每个人都想打仗，我哋非常了解朝鲜嘅生活条件，因此好多人可能将佢视为逃离该政权并前往另一个国家嘅机会。目前据报已有上万名朝兵部署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情报显示俄已开始动用朝兵在库尔斯克地区实施突袭行动，尤其是作为俄海军陆战队和空降兵联合部队的一部分。乌国防部情报总局就说，截至12月14号，由俄罗斯和朝鲜组成的部队估计损失约200名士兵。大陆车检强制报废车辆，百姓惨被割韭菜。近期中国大陆多地实行 OBD 车检新规，导致大量车检不过关被强制报废。律师认为， 这个属于政府随意改变合约，损害百姓利益。 OBD 亦即是车载自动诊断系统，该系统从发动机的运行状况随时监控汽车是否尾气超标，读取车辆里面所有的故障代码。有车友就抱怨说， OBD 检测有一条故障码，连审过不到，三次不过，车辆遭强制报废。好多车主抱怨说，现在经济衰退，真是没钱换车，当局这样促消费是将老百姓逼上绝路。有网民就说，让百姓花钱买新车，促进内循环，形式主义搞到汽车上，就是逼大家买电车。有维权人士向大纪元表示，当局搞 OBD 年检是典型的割韭菜，现在百姓不花钱不消费，房产拉不动，内需拉不动，他就想方设法加速车的淘汰，拉动所谓车辆需求，逼着你去买新车，是权利滥用。在今个月8号，央视就辟谣说，今年没有出台什么车检新规，并没有比以往更严格。但同时，央视近日大力报道一些燃油车检测数据造假乱象。央视还引述专家说， OBD 检测合格率是90%以上，也就是说可能近10%比例的车辆将被强制报废。大陆吴律师就话俾大纪元知，央视或官媒讲嘅数据同事实差好远，实际上并唔系咁。佢通过车行嘅朋友了解到，唔过关嘅车应该有好多。呢啲背后嘅原因系喺10-20年前，中国嘅汽车工业好红火嘅时候，好多汽车厂家上马。就好似而家嘅新能源车一样，实际上佢嘅技术各方面冇达标。而家政府嘅管理标准，包括 OBD 系统检查2011年之前嘅车，佢嘅汽车零件或配件等一套系统系唔过关，零部件数据传感唔过嚟。吴律师话：一旦好多车冇办法过年检，就唔可以喺城市行啦。只能到鄉下找個查得不嚴的地方跑一跑，所以很多車就要淘汰換車，確實會達到這個效果，這個等於強制你以舊換新。吳律師認為這個是政府隨意改變合約的問題，原來規定行車60萬公里報廢，現在提前報廢就是合同改變的條件，同延遲退休的性質一樣。作為一個政府或權力部門，原來作了承諾，比如規定交15年社保退休可領養老金，而家改變條件，讓人家利益受損害。吳律師認為，哪些車廠有能力可以維修，應該由市場選擇，而家打著為安全的理由，指定哪些地方收車，實際上是一種壟斷，或者說是一種特殊權力、特許權力的做法，壟斷它就好提價，這個就叫割韭菜。新聞播放完畢，多謝大家收聽。